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然世人薄俗，共真不及之事，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致己计无尊无卑，无贫无富，少长男女共忧钱财，有无同然，忧痴失等，平盈愁苦，累念极累，唯心轴时无有安时。好，先看这一段。这是世人疾苦第28章，就世间人生存的状态是极为苦难的状态。这一章的经文比较详细，真的是在佛眼大圆经智的里面，把众生相、众生的内心状况、行为的后果给他描述得非常的精确。透过这些经文，我们来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更进一步的明晰了。这个然承先启后，在上文劝进往生里面，佛是苦口婆心的劝勉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所有的天人，要把世间的轮回的有为的事业给他放下，专门来求往生净土的这桩大事。成就往生净土，就能得到无量光寿，快乐无有极，就建立了九法界众生一个真实崇高安乐的目标。但是这里转折，然就是然世间人可没有建立这样的目标，它是薄俗。这个薄呢，原意这个薄就是草木丛生的意思，引申为就是聚集、迫近这些意思。俗就是一般的人追求物质的、感官的这种享乐，属于俗。所以这个俗字一个人字旁，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谷，谷就是粮食，吃的范围当中，就追求这个层面的就比较俗。那这个念佛求往生相比较而言就比较雅了，高雅，那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心性层面的最高的追求，叫终极关怀。但一般世间人他没有这种善根和信仰的话，他本然的就会追求那些低俗的物质层面的、感官层面的享乐。所以就讲世人薄俗，薄俗呢就在这个世间共争不及之事，相比较当务之急 应该是解决轮回的生死大事，但一般的人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不认为这个事情是重大的，于是他把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些五欲的满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所以这就是颠倒，应该要急的事情他放下了，那个五欲的虚幻的东西他这个积极的去竞争去奔波去获得，这是共争波及之事。共争就是世间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在这个于此，就是指这个娑婆世界难言佛体了。这具体到我们这个世间的情形是什么呢？叫巨恶极苦的之中，这四个字用得非常的到位。巨恶就是在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猛烈的贪嗔痴的烦恼，鼓动身口一三一，造的是剧烈的恶行，叫巨恶，于是就导致极为痛苦的后果，这叫极苦。真的，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五浊恶世的末法之秋，就是巨恶极苦之中。那么在这里他有追求之苦，这一段主要是谈众生的贪欲的烦恼。那贪欲就是追求五欲的享乐，那要追求这个可不容易啊，不像他方世界的净土福报自然念头一动什么都有，这个世间由于福报很差，他一定要竞争努力勤劳才能得到一点基本的生存，所以就勤劳身体呀，经营这个事业，这是勤身勇武，士农工商这个各行各业，这些人都在这个拼命的工作，去以至己计，就希望得到更多的财物来过日子。那这些能求之人是涵盖一切，无尊无卑无贫无富，无论是社会地位尊贵的，还是社会地位卑下的，还是贫穷之人，还是富有之人，或者说年龄小的，或者说年龄大的，或男或女这些用这个来涵盖这个世间各色人等。各色人等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就共同的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赚钱，共忧钱财，共同忧虑怎么赚到钱，怎么赚更多的钱，怎么把钱这个保护住，都在做这个事。这个前些年说大家纷纷下海，就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那为什么要去经商赚钱呢？这些搞证券的每天就想到他们上班都要大家集中起来说像发誓一样的钱是你的也是我的，最终还是我的，就想这个钱财赚多越多越好。现在股票上涨你看他们样子个个兴高采烈，但是这个有时候泡沫下来了，碰到一个熊市怎么办愁眉苦脸，甚至可能会跳楼。共有钱财，大家来看这个钱字，这个钱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金字旁，左边一个金，右边两把戈，那是兵器哦。在金钱旁边有两把戈，很危险。这个钱财，财就代表资身用具。他为什么要忧呢？这个钱财是他忧虑的对境。有无同忧，有这个钱财他也忧愁。为什么会忧愁？他就有的话他还想更多，这个贪心是没有止境的。当他没有饭吃的时候，觉得有十万块钱他就很满足，等他有十万块钱的时候想一百万，一百万的时候想一千万，一千万的时候要想十个亿，想十个亿又觉得还能不能在富人排行榜上能榜上有名，得要几百个亿，没有止境。那等到他有一些钱的时候呢，他又担心这个钱怎么保存，会不会被偷呢，被抢呢，他又担心这个。那这个有钱的人不舒服啊，还要担心是不是被人绑架呢，所以都要请保镖啊，子女还得要请保镖，怕人绑架子女啊，他很忧愁。这是有钱的人。无钱的人那当然他就更忧愁，无钱呢，吃饭都成问题了，人穷志短呢，饥寒起盗心呢，天天琢磨着怎么去弄钱呢，他就更忧愁，这叫有无同然。虽然有钱和无钱的人身份不一样，但他对钱财的忧思忧愁思虑是恰好是同样的，那就每天好像就为这个钱而生活着，贫盈愁苦，患得患失，所以就每天就彷徨恐惧忧愁痛苦不堪贫盈愁苦，念念都是这样的一个念头，累念即累，累念就是对以往的追求钱财的这种回忆，回忆自己当时应该投资那个项目就好，怎么错过了那个机会他就想那个。这个即累呢，就是对没有到来的赚钱的机会，他在思考。什么项目能够赚钱，哪个地方能弄到钱，这个每天在想这个事，想得很兴奋，干脆再喝一杯浓茶，浓茶这个喝下去又睡不着，睡不着干脆起来继续想，累念积累有个经商的跟我说，他就是想钱的问题睁开眼睛就想，第一个念头就是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能找得到钱。为什么商窟他这个心都完全是动的，只要哪个地方有钱他就跑到哪个地方去，这叫唯心走死就是他的一生，他的生命都为这个欲望的心，赚钱的心筑奴役，自己做不了主宰，完全被哪个地方有钱牵着跑。原来讲一个小故事，小品一样的，但挺有意思。这个石油大亨在天堂开一个会，那个一个大亨去晚了，一看座位都没有了，座位没有了，他就灵机一动，他想为自己弄个座位，但怎么弄得到呢？商人知道商人的心理，都是爱财的，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地狱发现大油田了，这些石油大亨听说地狱有大油田，都夹着皮袍纷纷往地狱里面跑，这样他不仅一个座位，就很多座位都空空的了。他心里开始还挺得意，你看我这个计谋还挺好，这么多座位他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他发现不对怎么都跑下去了， 没有一个人呢、啊、他自己就打妄想，是不是地狱里面真的发现了大油田呢、啊、所以一想到这个，他自己夹着皮包也往地狱里面跑，唯心走死啊。就像那个鹿啊干渴呀，他就看到那个水汽就以为是水呀，就奔到那边去，但实际上那是阳焰呐、啊，根本不是水呀、啊。但是看到地方，其他地方又好像是水，又跑过去呀、啊。这就无有安时啊，一辈子这个身体都不得安宁呢、啊。你说这个苦不苦啊？这就谈这个求财之苦啊。好，请看下面，有田忧田，有宅忧宅，牛马六畜，如必钱财，衣食食物，夫共忧之，从思累系，忧念愁怖，恨为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幽独中中，无有解时，结愤心中，不离忧恼，心坚意固，失无众舍。好，这一段是谈首富钱财的苦。好，他一天到晚从月至年，从生到死都在追求这个钱财。好，那就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有点侥幸啊，就追求到了一些，但是这里面是有因果的，你能追求到的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有，你命中没有的是求不到的，富贵不是求来的。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到的话，我就是做执鞭之事也愿意去做，如不可求，从物所好。这意思就是说，富贵是不可求的，是有因果的。所以这个啊，等到有田地的时候，就忧愁这个田地的问题了。有田地就得种庄稼，种庄稼或者干旱呢、啊、水涝呢、啊、或者病虫害呀、啊、或者被风啊、飓风刮掉了啊，这些他就忧愁这个田地这个的长成问题了。有宅有宅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住宅啊，这个住宅呢也让他挂心呢、啊、忧愁啊，或者这个被风刮坏了，或者被火焚烧了，或者是被腐朽呢，重铸呢，哎，这些。那家里的财物还有一些家产，这里指牛马六畜，六畜这些也是传统家庭的财富的表现呢。畜就是畜养的这些畜生，这个牛马属于这个六畜当中比较高大的啊、作用比较大的啊、另外还有羊啊、狗啊、鸡呀、啊、猪啊，啊，这些都属于六畜。再就是家里的财产还包括如币，这个如在传统社会，如果有罪的人或者在战场上的俘虏，常常就摸为这些战胜者，男为如，女为币。如币钱财，还有衣服、饮食，这个食物就是家里的一些支撑用具的杂物。对这些东西，他已经拥有了，还忧虑，或者忧虑应该更多一点，或者忧虑更好一点。原来没有房子住， 忽然有一个三居室，哎，应该是蛮好的，但是觉得人家还有个别墅，觉得还得要去奋斗。有一套房子，人家还有三套房子或者七套房子的，甚至人家还在海边有一个别墅的，他要忧这些东西。原来忧的是牛马的情况，现在如果用现代社会，就是他有车了。这个原来没有车，忽然知道一辆是自己的车，应该也不错。但是一看人家的车好啊，那一比这个车的档次，那就没有止境了。那斯特劳斯那都是1000多万呢，那你去比呀。所以这些呢，众生就在这个物质层面呢，在忧虑呀，在攀援呢，在比较啊。那这样的过程就是重思累习呀，这个重就是重重叠叠的在那里思虑呀，思虑总是这个贪心不足啊，就在那里叹息呀，这样就内心充满着这个忧思之念呢，再加上愁啊，这个愁字你看看，它这个在中国字都是很有智慧的。这个忧，忧是一个会意字，它表现一个心动的状态。如果有了忧的心理状态呢，它必然在脸上反映出来，反映出来要么焦虑，要么担心。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抑郁症呢？它都跟这个忧有关系。那焦虑是这个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它的一种期待。这个忧呢是担心恐惧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忧？担心我的房子会怎么怎么样，担心我家里的财产会怎么怎么样，他就会忧。那这属于心理情绪问题。那情绪问题比如这个愁也是这个样子。愁是上面一个秋，下面一个心，这从新秋，它秋天是落木萧萧啊，人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那最容易产生一种无助的情绪。那这种忧愁再加上恐怖恐惧，它就会影响人的生理心理。所以忧愁在中医当中说它会伤害脾胃，脾胃的气机就会被郁结，再加上它有忧愁恐怖，它有攀比攀援之心，它的心火会上炎，然后这个心火上炎它就每天睡得不安稳，不安稳呢它就表现在面部上就不舒展，面部肌肉紧张，然后它会进一步的影响那个肠胃。忧愁的这个肠胃，一个忧愁忧思过多的人肠胃就会扭结，这个愁肠百结嘛，严重的时候会痉挛，痉挛它就会非常疼痛。那这样情况呢，心火就很亢奋，这个心火亢奋就会影响肺部，影响肾部。那这个影响肺部呢，肺肾都是主毛发呀，特别是肺主毛发，它就容易白发。所以你看现在人白发那么多，当然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白发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啊，实际上就是他的忧念愁怖的表现。那这个现代人普遍都是白发早，传统社会这个不会有这么早白发的。这些就是现代人的这种情志心理状态很有问题。好，他这个进一步说会有钱财丧失的苦。要知道这个财物不是你一个人拥有的，佛教讲是五家拥有，这里就谈这个问题。五家拥有呢，在这个人他这么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这财物这么守护的人，等他丧失的时候，他认为这是这个不测之祸， 出乎意料之外，实际上这里会有因果的。恨为恨，就是横遭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非常就是不是常态的这个情况。那这些在凡夫眼里看为是出乎意料之外非常情况，但是在佛眼里它都符合因果的法则。为五家所有，是哪五家呢？发大水，水把你的这个田宅给淹没了；一场大火，把你的财产给烧掉了；盗贼过来，把你的家产给抢掉了；冤家，冤家这就指那些国王也有力量把你的财产没收了；这个债主，债主只要是指子女，你前身欠了人家债，那个负债的债主就到你家里做子女，作为败家子把你家里败掉。所以你看，这不是五家所有吗？焚飘劫夺，焚就是火给你焚烧了，飘就是水给你飘走了，劫夺就是盗贼给你抢掉了，消散就是国王这些冤家把你的财产给没收了，磨灭就是你的败家子，你家的子女给你弄掉了。那这方面的公案很多，常常会有这些败家子过来，把你好不容易积累的财富，你的子女，特别是儿子，给你败掉。败掉呢，都很有意思。他怎么败你呢？出生的时候，这个养育要多少钱，读书要多少钱，娶个老婆要多少钱呢？哎，等到这个债务搞得差不多了，他生个病就走了。走了还让父母悲痛不已。往往这个冤家债主做子女，他还很爱他，实际上都是来讨债的。当这些财产被丧失的时候，他那种内心的痛苦就更大，这种忧愁啊，这种忧愁之毒啊，导致他内心极大的痛。这种痛苦表现在心理精神上都有反应的，叫中中。这个中中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点发呆了，愣在那里了，反应都迟钝了。这个中在中医上是有种症状，就是他对心理心跳加速，这个心跳不正常啊，或快或慢。这样的话，在可能现在医学就是心肌缺血，或者心肌梗塞，或者心跳突然加速，或者突然没有了，或者一下子气血上涌了，都是这个中中的情况。也就是说影响到精神了，再这么下去可能都要得精神病了。这忧，所以忧愁的毒啊，影响他的生理心理。而且他就念念都想到，哎呀，我的财产怎么弄掉了啊，这样啊那样，就是每天就想这个事情，没有一刻的放下这个事情。原来我知道有一位这个老人家被人家骗了几万块钱，哎呀，等到他知道自己骗了，那天天就想这个事，想这个事，啊，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哎呀，真的是，他就啊，像祥林啥呀，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啊？当时我没有怎么没有看清楚啊？痛不欲生，这样他就想这些事情啊，这些水火盗贼冤家债主把我的财产都给搞掉了，他内心的纠结啊，他的愤恨心呢，就真的就存在心里了。所以这个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这个忧愁烦恼，你说这个钱财把人害得多苦啊！而且念念不离这个忧愁烦恼，这个心就绑在这方面。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这样啊？哎呦，这个老天不公啊！这哎，他这心坚意固，就这个忧愁的心呢，非常的执着。这个后悔的意或者怨恨的意非常的坚固，就盘踞在他的内心，他就事无重视， 一刻都不忘记。你说这个苦啊，他不了解这个空性呢、啊，生不带得，死不带去。你善失了也好嘛，你前辈子欠了人家的，现在还了债，一再还一再还完了，心理平衡就是了嘛。为什么一天到晚这样的怨恨呢？那这个一怨恨一弄的话，那整个的身心会产生更为恶化的结果。这个藕益大师他这个把他那个时代的有些因果的故事啊写过一个见闻录，见闻录里面这是真人真事的，他就谈到有一桩这个事情，有一个人他是债主了，就像另外一个人是欠他的钱的人，可能欠的时间还蛮长的，就要索债，就是你把原来欠我的钱还回来。这个欠债的呢，可能当时要债的方法比较强硬，或者规定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这个欠债的人就嫌弃他，你为什么逼得这么紧呢？这一反抗他就赖账，我哪欠你的账啊。这个人呢就觉得他赖账的话，就这种怨愤之心很强烈，就恨恨地说，你怎么欠我的东西还不肯偿还，我以后必定要变成一条蛇把你咬死。他发了这么一个叫毒誓，他果然不久这个债主就得病了，脸上黄黄的，辗转在床上一年多了，得了重病。这个欠债的人听到他病得很重，也就可能一念良心发现，就思维，我当时并不想赖他的账，只是他当时的态度太恶劣，所以我就用那种方法来对付他。现在听说他生了重病，哎，我应该要偿这个债务了。哎，他就赶紧准备好了欠的钱，还加上利息，再还送了四盒礼品登门去还债，去道谢啊，或者表示道歉。这个债主一看，哎，又还了钱，还加上利息，还有礼品，就很欢喜，高兴就留他吃饭。当然这一吃饭就得要炒点好菜咯，喝点酒了，对饮。这一对饮呢就喝醉了呢，在喝醉的情况下好像要吐，忽然吐出的是什么？吐出了一条蛇出来。当这条蛇吐出来之后，他身体也健康了，恢复。你看这个一念的愤恨之心，他可能下辈子就是蛇了，真的是毒蛇。好，请看下面。或作吹碎，身亡命终，其捐之去，莫随随者尊贵豪富，亦有私患，忧惧万端，情苦若此，节重寒热，余痛共居，贫穷下跌，困乏常无，无田亦忧于有田，无宅亦忧于有宅，无牛马六畜，如必钱财，衣食食物，亦忧于有之。好，先看这一段。这第四个苦就是丧失生命的苦。前面讲你有财呀，有钱财，恰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钱字旁边两把戈啊，财为祸端。财为祸端什么呢？就有人盯上你了， 盯上你，或者说为了得到你的财产而给你诬告，让你进牢狱，或者就是入你的家里杀人越货，反正想方设法要把你手上的财产弄过来。这个人心呢、都是非常险恶的。由于贵贱贫富，所有人都爱这个钱财嘛，都想拥有这个钱财嘛。那钱财到了你手上，尤其是这就告诉这些富裕的人，钱如水呀，这个钱财就像水一样啊，到了你这里，你都要把它流向其他地方，你不要囤积在这个地方。你囤积了钱，你不去布施，如果再加上骄慢、骄狂，什么都敢做，为所欲为，那好，你的这个富人的祸端就会来了。祸端来就是祸作，这个作就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给你签一个什么案子，把你的家族都灭了。这里作就是由于什么原因，或者是给你捏造是一个什么事情，是这个意思。但传统社会这个作啊，这个作的姿势啊，不像我们现在有把椅子这样坐。传统社会讲坐，它是两个乞丐靠的那个地面，然后这个臀部就在那个脚后面这样坐的。那这种做法现在在日本还是保持的这种做法，他无论是茶道啊，还是在寺院做功课呀，他都是这个做法。所以他这些都是中国的一些生活方式，反而在日本还能够保留得下来。可能现在我们对这个做，可能我原来传统社会做都没有概念，所以引申为这样的一个因什么原因入罪。这个摧就是把你的家给灭了，这个税就是放税，你的钱财完全的就没有了。这样就是由这个钱财导致的身亡命终啊。等到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些你一辈子每年每月每日每时去忧虑的去追求的钱财，你能带走一分一毫吗？什么都带不走啊。这叫其捐之去啊，莫随随者。莫随包括你家里的这些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谁能跟随你呢？所以人的一生两手空空来啊，两手空空去呀、这真像一句谚语说的，一朝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你所有的都带不走，不仅钱财，你就是一辈子追求的官位荣华富贵都带不走。但是你今生追求这些钱财和官位所造的孽，可是随着你的身了。那你下辈子到哪去，就是这一辈子的孽力所牵引，重者先牵的。好，下面就谈到尊贵豪富，以这个尊贵豪富的身份来表示这种贪心之过失。富贵苦，这个尊贵是表明社会地位高的这种人群，尊贵主要是从官员的层面来看，豪富主要是他拥有的财富来说，他也是有着这样的忧患，甚至这种痛苦的忧患还会更深一点。原来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豪富家庭开了很多铺子， 到晚上就算账，每天呢进财很多，算账都要算的半夜三更，还没等到算完账要睡觉的时候，旁边邻居是一家比较贫寒的家庭，两夫妻生活得很快乐，每天早上起来磨豆腐一边磨豆腐一边在那唱歌。所以这两个富夫妇，这个富婆就说，你看看我们一天到晚算钱算得这么辛苦，你看人家隔壁的那一对多快乐啊，我们搞了这么多钱不如人家快乐啊，就有点心理不平衡。这个男的说，啊，他天天唱歌，你看哦，他就随手拿了一块很大的银子，可能十两二十两，就蹦动下越过这个围墙抛到那边去了。抛到面前，哎，早上声音很响，这一对穷夫妇一看，哎，什么声音呢？再一看，哦，金子，一顿金子，哎呀，高兴坏了，赶紧拿过来。到了第二天，他们还在商量怎么藏起来呀，怎么用啊。从此再也听不到歌声了。于是第二天晚上，这个富婆，哎，今天怎么没有听到他们歌声呢？啊，就是一顿金子就摆平了。所以这个不是好东西呀，啊，所以尊贵豪富亦有失患呐，忧惧万端呐，这种忧愁恐惧呀，那是万端呐，万端就是不可计的。忧愁恐惧的事情呢、啊、那为了这点钱财是这样的勤苦到这个程度，好，就会出问题了。节重寒热与痛共居呀、啊、身体就出问题了。节就是纠结着众多的寒热啊。谈起这个寒热，中医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性的书，是汉代张仲景写的《伤寒杂病论》。伤寒，什么叫伤寒？他认为一切发热有发热症状的病都属于伤寒。这个伤寒常见于五种类疾病，像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都属于伤寒类的病。那这个不发热的病属于杂病，所以讲伤寒与杂病就涵盖了一切疾病。再看这个寒热，这个中医讲阴阳，寒为阴，热为阳，就是阴阳失去了平衡了，阴阳失调。那为什么会阴阳失调会伤寒呢？这个寒一般会想到冬天，现在养生家也在强调，这个《黄帝内经》强调这个一年四季24个节气的养生的规律，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四季的规律。那这个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四季，比如早上的，从早上寅时到上午的九点，这属于春，啊，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属于夏，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属于秋，晚上九点到第二天的三点属于冬，啊，那这个冬就要长。藏就是封藏起来，你冬天封藏就是聚集阳气能量，你聚集能量好，你这个春天才会有生长的这种能量，啊，夏天就会有茂盛的能量。所以这个谈这个秋冬养阴，这个养阴就是对这个阳气你不要干扰它，要把它藏起来，然后调情志，就是情绪当中你要向内向，这个隐伏起来，藏匿起来，好像内心足够满足了，不向外求，这应该是正常的 这种养生的道理。但是你一天到晚想到钱财的人，唯心走死的人，忧惧万端的人，他就会伤寒。伤寒就是他既然是那个，他冬天他也会跑啊，他念念都想着外面赚钱，这个阳气是会向外走的。他伤寒就是伤了冬天风脏，这个阳脏给破坏了，阳气的体就受到了伤害。那春天的阳气就得不到发挥，得不到发挥，它就不能作为寿命的保障，不能有一种内在的免疫系统，那就容易中风啊，各种病呢就容易发生。各种病发生，它就是这个阴阳不调，这就是节重寒热。那阴阳不调会什么情况呢？与痛共居，这就谈到疼痛了。你这个阴阳不调和，五脏六腑紊乱，那就会生病，生病就会痛。你这个痛呢，你看这个字，这个外面这个旁字是原来叫象形字，是包括病呢、疾病都是这个。这是原来是一个人身体不适，躺在一个地方，这个移呀、依靠在什么地方，这是这么一个形。那中间那个涌呢，涌就是道路的意思，就是人体啊有经络，有经络，经络是行气的，血管是行血的，叫气血。这个气血顺畅，就好像这个道路通畅，但你的阴阳失调啊，这个情志出了问题，它就会堵塞，堵塞这个道路啊。当一旦堵塞了，你的心里的主观感觉就会产生痛的感觉，这就中医讲的不通则痛，痛则不通。你这个气血不通的地方就会痛，疼痛。那这个有疼痛，说明这个气血不通。那这个疼痛的疼也是一个病字旁，它的韵音是冬，它冬就比喻冬天寒冷的时候，就会这个气血就会凝结啊，滞在那个地方，就容易导致疼痛。所以你看这个疼痛在中医上又分阴阳的，阳性的疼痛就是突发式的啊，浅表的，时间比较短啊，但非常尖锐刺激的疼痛，这叫阳性的疼痛。但阴性的疼痛就是指慢性的，深入到你的脏腑里面的，冷凝的，顿挫的疼痛。这种与疼痛共居啊，就是你每天都觉得身体疼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那他的痛苦的日子就揭开了序幕了。那气血不通畅呢，表现一个比较重的病，就是癌症。这个癌症你看是个病字旁，它的是重山重品，是一个高耸的山崖的这种字形。这字形告诉就是气血的流注受到了障碍，受到障碍呢，它就永久在那里结成肿瘤。这肿瘤就像毒蛇在那里盘踞，它能害人性命，这就是癌。这个癌的形状就像海岸边高叠重叠高山的高峻的山，非常险峻。用这个字来表明你气滞血凝啊，血流聚而拥堵在那个地方，生了肿瘤了。那得癌症的人，癌是各个部位都有啊，那这种疼痛啊，我们也很难体会癌症病人如何的疼痛。那有的是整晚整晚睡不着啊，没几个小时就要打止痛针了、止痛针打多了也不管用啊。那个癌症病人病到那个极端的是那种疼痛，就是他就觉得生不如死啊。 为什么会有安乐死啊？他就觉得自己赶快结束自己的生命才是解脱呀。现在得癌症的越来越多呀，在传统社会得个癌症觉得很不寻常，现在你看得癌症的人这么多，中国就这个二三十年仅拼式的癌症患者，这些固然是有环境的问题，有饮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心态出了问题。所以讲这个病，什么叫病啊？这都中国的字都是很有智慧的，字里藏医啊。这个病，这个旁都是这个象形了，但为什么里面是个丙？为什么不是一个加，不是一？为什么中间写一个丙啊？这里是有含义的。这个丙是在十天干里面的一干，这个丙属南方，南方属火，属心，所以这个丙代表心，代表火。那心是什么呢？心在中医讲这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个心是一切脏腑阴阳六气等等是君主。那既然是君主，顾名思义，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君主，他很有明智，他明智，治理有序，老百姓求安定。那一个身体的这个心是健全的，有智慧的，光明的，他整个身心都处在一个有序的状态当中，健康。如果接着君主民则下安，以这个来养生就能长寿，以这个君主民则天下就能够畅达。那主不民呢，这个脏腑各部位就危险啊，它的气血通道就会拥塞不通，形体就会得大伤。用这个心出了问题，养生就是灾殃。这在俗问黄帝内经俗问里面，林南秘典论里面特别谈到这个问题。那于是什么是病？病就是你的心出问题。你说前面对这个钱财这么猛烈的追求，这么忧愁，这么恐惧，这么挂念，这么怨恨，这么烦恼，这不是心出问题了吗？心应该是安宁的，平和的，仁慈的，仁者寿嘛，大度的，空灵的，哎，这种心才是明呢，才健全呢，有这种心态，他的身体才会健康啊。所以我们这么多人得病，亚健康的人这么多，尤其那些富人还病更多，可能他有点钱反而让他病更多了。为什么他有钱什么都敢吃，山珍海味天天都是吃肉，他不知道吃肉恰好就让他得病了。现在的肉可不是好东西啊，里面有太多的抗生素这些化学性的东西啊，所以现在最健康的食品就是素食啊。有一位教授，他专门对癌症进行调理，他对于癌症的病人就是几个简单的要求，能够他能做得到就会峰回路转。哪几个简单？就是首先改变原来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多少人就是夜晚睡得很晚，晚睡晚起，这就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正常的你这个9点钟就入冬了，晚上9点钟就是冬天了，冬天就要长了，特别是子时，那都是这个气血交汇的时候了。但你看现代人，他就是熬夜，他就是冬天就没有藏起来，于是他容易生病。所以必须过一种与自然界相统一的生活，早睡早起，第二就是素食，第三多做善事，心情平和。 他就这几个措施一下去，就会导致很好的结果。这里特别是你得了癌症还在吃肉、鸡蛋、牛奶，这些就会加速你的病情。这些东西，酸性的东西、荤腥的东西，会给这个癌细胞输送更多的能量，它会长得很快。所以那些富贵豪富人，他有钱什么都敢吃，山珍海味都敢吃，实际上就把它吃成三高，吃成癌症。所以与痛共居呀、啊、现在有句话是40岁前拼命赚钱了、40岁以后就拼命治病了，拿钱治病了。那你怎么40岁以后就开始身体不行了呢？这都是我们的心态、知见、生活方式出现了大的问题了。所以东方文化疗治现代人的身心疾病极为有效。孔老夫子也告诉我们，数位而行啊，不要有太大的贪欲啊，少欲知足啊，知足常乐啊。有不有财富，这是你的福报啊，这是要从布施里面来的，不是要求的来的。当你有财富的时候，你不能吝啬，你不能骄横，你要想到你有财富的原因是你有布施慈善的行为。为了保持你财富的可持续发展，你得要赶紧去布施做善事，也减少社会对富人的仇富心理啊。只要积德啊，只要你去帮助一个人，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你的心情就会开朗，你身体就会好起来。好，这是对富贵人表示贪求之苦啊。在下面就谈那些贫穷的人啊，贫穷下劣啊，贫穷使他没有钱财啊，人穷志短呐、啊，这个生存都有问题呀、啊，衣食无着啊，也确实这种穷苦无告是很可怜呐、啊。这个下劣是表明他社会地位的低贱呐、啊，没有社会地位呀、啊，这是贫贱之苦啊。那这些人就困乏常无啊，就是困就是。日常过日子连粮食都没有了，上顿吃了愁下顿了，乏就是你要到哪里去都没有资金了，行而无知为乏呀。所以常常是这个家徒四壁，浪空如洗，困乏常无。那这种人这时候也应该要数位而行呢、啊，自己这一辈子这么贫贱，说明自己没有修一点布施的福报啊。所以要改变自己贫贱的命运，恰好你都要帮助他人了，要去布施啊。这个贫穷布施难，但你能够去布施，你慢慢的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比你更贫穷的，你帮助更贫穷的。这时候不要老是被那个欲望所占据心田，自己没有钱财就想到到哪去偷，到哪去抢，到哪去骗，那你是雪上加霜了。所以这些贫贱之人没有田产，他就忧虑他想拥有田宅，没有住宅就想自己拥有住宅没有牛马六畜，还有奴婢钱财、衣食食物，这些种种衣资生用具，他都在忧思，希望自己拥有。所以这个贪欲啊，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劣根性了。这就由于我们具身我执身见呢、啊，他就升起了这个贪欲，他就很难去关照这种因果的法则，奉行数位而行的生活方式。像 这个大学里面说的，树富贵行福富贵，树贫穷树行福贫穷。贫穷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穷日子你就过穷日子，不要去攀援，不要去比较，不能有这个虚荣心啊。你既然是贫贱的命运，你就想到有点饭食可以果腹，有点房子能够遮蔽风雨，你就要知足啊。你不能去想更多的那种过头的妄想，而且在贫穷的时候真的你还要去行善积德啊。有这么一个公案，有一个乞丐，他呢是瘫子，就是站不起来的，不能走路，所以他一般都是走路都是爬行的，所以他只能是乞讨。那有一户人家，这个丈夫啊被人诬告，被官府抓去了。官府说你要赎人出来要30两银子，所以这个妻子就把全部的家产变卖，包括自己的小儿子都卖出去了，凑了30两，准备去救人呢，赎她的丈夫出来。结果在半路上她也忘，半路上匆匆忙忙掉了，掉了到了县衙门的时候，说赶紧赎的时候 一摸口袋，这下大吃一惊，没有了，没有了，就在那痛哭。这个是一桩什么事情呢？是吧？痛哭。那旁边人就说，你既然掉了你哭有什么用，你就回去找找哦。啊，这么多的钱怎么能找得回来呀？那别人说你就试试看嘛。好，他就一边哭一边回去去找。这30两银子被谁捡到了？就被这个乞丐捡到了。这个乞丐当时捡到的时候第一念，哎，觉得今天运气很好。但是转念一想啊，肯定人家掉的人会很痛苦啊，说不定掉了这么多钱啊，还会有想不开，还会寻短见。他想到这里，他就有一念同情恻隐心，说我要把这个银子还给失主。所以他就在捡到的地方在那等等他，哎，这个女的正好哭哭啼啼过来，到处问谁捡到了什么这个银子没有。哎，这个乞丐一看大概是他就因为他是在地下嘛，就牵牵这个女人的裤子，就让他那个女人都没有注意他。这个女人一看是个乞丐牵他的裤子，还说，哎呀，我没有钱给你呀，怎么怎么，我的钱都掉了。那乞丐说，你的钱掉了，大概我能帮助你，你先说说你掉了多少两。这个女人说掉了30两，她就那个乞丐一数正好30两，她说是你的，还给你。哎呀，这个妇女就感激呀，那救命恩人呐，向她磕了个头，赶紧回到县衙门就救她的丈夫啊。就她丈夫这个县官一看她拿的钱过来，就问怎么回事啊？她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这个也感动的这个县官呢、啊，这县官就想，人家这个一个乞丐都有这个壮义之心呢、啊，所以我也不能过分呢、啊，所以就跟这个妇女说，你把你丈夫带回去吧，钱也不要了，啊，赎金不要，哎。这个两夫妻欢天喜地回来，就把儿子再赎回来了，要回来了，然后还剩那些钱，就办了一个工厂，作坊啊，类似于，哎，很快他们两夫妻就成了富人了。富人以后，这个乞丐成了什么情况呢？真是善有善报，这一念的善念呢、啊，他有一天他是没有家的，就睡在那个土地庙里面。哎，有一天晚上在睡的时候，忽然这个感觉那个脚非常疼痛，就有一个这个出家人跟他打点水，就叫他觉得腿很痛，那个出家人就起来，说起来，他睁开眼睛尝试起来，哎， 真的能够起来了，站起来。这一站起来，那是善有善报。然后他就找工作的地方了，就找到这家作坊。这作坊这个妇女看到他，哎，挺面熟的，就注意看他。面熟，但是又不敢认，因为原来是一个摊子啊，怎么现在他是站起来正常人呢、啊？不敢认，不敢认，他就跟丈夫说：“说那个来求工作的，好像跟救我们的那个人很相似。”她的丈夫就把她拿过来盘问，叫过来，这一盘问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哦，于是就聘用她，给她比较高的薪水待遇。那以后这两夫妻又是远方的有一个亲属要他继承一笔财产，他们就把这个作坊呢就交给这个他的恩人，然后交给以后他们就去了。几年之后来封信告诉他，他们也不回来，那边产业很大啊，这个作坊就送给这个恩人了。甚至除了这个还给他送了一个更大的礼品啊，就是在家乡找了一位姑娘给他做妻子了。那你看，这是一个贫贱之人，甚至是一个贫贱到乞丐而且是残疾的人，命运改变，当身改变。所以不要有非分的妄想，更不能有非分的这个去谋取不义之财，这些会使你贫贱的命运雪上加霜，会让你今生的花报不好，后世的果报更严重。好，今天就讲到这，愿以
此后